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枝壳之皮所做的污都不可吃。
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揪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事。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
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于是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
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先一直做赎罪祭，一直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之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除来，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
那希尔人买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
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母羊做平安祭。
并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效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你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效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
拿细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都放在他手上。
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一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掩耳拿细尔人可以喝酒。
许愿的拿细尔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容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这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
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拿细尔人。我想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机会，我们都交通到拿细尔人，那圣灵好像没有放过我们，我还今天还要继续来交通这一段。我想圣灵是希望我们越知道越明白以后呢，我们也能够越能够照着这里面的经意而行，所以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实际，而且我们也真愿意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属灵的拿细耳人。那讲到这些拿细耳人呢，他很特别的就是说他记载在民数记，他不是记载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民数记是讲到他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漂流的时候，神呼召他们来做拿细耳人。那这些话正好也就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就这世界对我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正好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行走。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跟这个拿细耳人的愿，这所许的愿有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神呼召我们来做一个拿细耳人。那我们知道它的次序也很有意义，因为前面四章就讲到他们的军队、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征战怎么样围绕着会幕在那里排列整齐。当他们站好位置以后呢，在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对付人向人的亏欠、对神对人的不忠。那这些被洁净以后呢，你看神就开始呼召他们要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所以拿细耳人的愿呢，是讲到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世俗、从肉体、从自己分别出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把自己归入给神，换句话说就是为神而活，以神的旨意而活，为神的利益而活。所以这是拿细耳人的意思。那这里提到拿细耳人呢，他说第二节他特别说到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祭司，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这跟你所生下的那个家族很有关系。所以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呢可以做祭司。如果你不是在亚伦的家族里面，你要做祭司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在亚伦的家族里面呢，那你就必须要做祭司。所以这是神定规的，这不是人定规的。但是对拿细耳人来讲呢，神呼召无论男女无论老少，你都可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做拿细耳人。所以在这里呢，他不在乎你出生的背景。如果今天你要成为神征战的军队，你必须是男的，而且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年岁。但对拿细耳人来讲呢，你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你年龄不够也可以，甚至父母可以帮儿子许愿。我们知道像那个撒母耳就是这样子参生也是这样子，他还没有出生他的父母就帮他许愿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愿是非常特别的愿只要你有这个心愿呢，你都可以来成为拿细耳人。所以这是他的特点那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旷野行走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愿呢？因为在神永远的眼光里面，他早就知道有一天这个祭司的制度，这个外面的制度呢会衰败当祭司制度衰败了以后谁能够顶替这些祭司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的，就是拿细耳人。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了，果然当以利做祭司的时候，你看他跟他的两个儿子都失败了，可是神用拿细耳人撒母耳来代替他们的职分。那今天也是如此，神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很多时候外面的这些教会的这些组织甚至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神职人员，他们都失败了。那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你要神怎么办？神兴起那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这些人就是拿细耳人。所以借着这些人呢，就把神的国度带进来。所以这个拿细耳人不仅在当时，其实现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让我们值得我们好好去能够思考，而且把自己献上给神的。那讲到拿细耳人，他们第一点所要求的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 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的干葡萄、鲜葡萄和干葡萄。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在拉希尔人院上第一个就那么要求的那么重呢？就是你要远离清酒浓酒。我们知道在当时喝酒并不是一个罪，但是呢，他们为着要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呢，他们要放下清酒浓酒。那这个要求是向谁的要求呢？我们知道这是向祭司的要求。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结果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晓谕亚伦说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利未记很少提到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的，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或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但在这个特别的场合，耶和华直接晓谕亚伦，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再次在第八节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你看，这一个清酒浓酒不可喝是神要求谁呢？是要求大祭司。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要要求他们呢？而且是怎么样要求他们？就是说你要进会幕前你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因为你喝了以后很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献上燔火。我们知道清酒浓酒在圣经里面是特别形容这个属地的喜乐，属地给我们的欢乐，换句话说呢，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与世界连得很紧的时候，当我们从世界支取它提供给我们的那个世俗的享乐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服侍神，你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献上燔火，就不知不觉呢，就把我们自己的肉体那个热心拿来服侍神，这是神所不要的。因为祭坛的火是从天上下来的，祭坛的火是从，所以所有服侍神的那个热忱呢，是从神来的，是属灵的，属神的。但什么时候我们跟世界太近了以后呢，你就发觉不知不觉呢，我们就用我们天然的办法、人的能力来献上，来做属神的事情。所以呢，他这边特别告诉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样子呢，就可以使你们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断的从世界能够享受他的喜乐呢，我们就不会分辨什么叫圣的、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也就不能够下面所讲的十一节所讲的，就不懂得怎么样把神的律例来教训神的百姓。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开始才讲到你不能够喝酒，喝酒没有错，这不是不一定是罪，但是呢，当你要进到圣会幕的时候呢，你不能喝酒。那现在拿西尔人的要求呢，实际上是比这个大祭司的要求还高。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的要求是说，你进会幕前你不可以喝酒，但是拿西人是说，他在这一段时间都不可以喝酒。那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进会幕之前没有喝酒，但是因为平常喝惯了，所以不知不觉呢，不小心很习惯就喝起酒来。所以拿西人的要求就是说，你平常就在这一段时间你都不能喝，换句话你都不能沾染世俗，你都不能够从世界支取 那个从世界来的欢乐，因为世界来的欢乐大部分是罪中之乐，虽然不一定都是罪，但大部分都是罪中之乐。所以这个呢会使我们失去分辨什么叫圣洁的，什么是属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使我们能够不能够明白神的律例。所以拿细耳人的要求比大祭司还高。大祭司只是说你进会幕前你不要喝，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都不能喝。那圣经上提到很多地方提到了喝酒，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看两处好了。一处是箴言31章，箴言31章第4节第5节，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都是君王和王子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他说不要喝酒，龙酒，说龙酒在哪里也不相宜，要远离他们，因为这些呢使我们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君尊的身份。还有箴言20章，第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所以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与世界太联合了，从世界支取它的欢乐，它的喜乐，就容易使我们懈慢，容易喧嚷，使我们失去智慧，属灵的智慧。所以第一个要求很简单，就是不可以喝酒，而且呢要远离它，免得被它吸引。所以这是第一点特别提到的。那现在问题是，世界上的这些带给我们的这些喜乐跟欢乐，我们真的有办法能够远离它吗？我想这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问，那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欢乐吗？我们怎么样能够拒绝这些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能够许这样的一个愿呢？我们晓得这不是一个人得救得永生的问题，这乃是跟我们得胜得赏赐发生关系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愿意能够撇下这些，好像摩西能够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来。那怎么样能够实在是吸引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不要忘了，就是我们的主乃是真葡萄树，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换句话说呢，只有不断的来亲近主，与主连结，你才可能远离清酒浓酒。所以凭着我们自己，你即使立了这个愿，你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个真正的葡萄树，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世上的葡萄树呢，它都是一个预表，真正它所预表的呢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主说我是那真葡萄树，你们就是枝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地位已经是与他连结的，不是说我们要拼着力量去与他结合，乃是我们要看，就看稳了，我们是已经是与他连结，这个地位上。 然后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不断地活在他里面。这样子呢，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从他那里来的喜乐，我们就能够放下这个俗世的喜乐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不可以忘记啊。然后他又接着又说，他说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所以你不但要，你不但是不要喝酒，你还要远离它啊，甚至连核到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我们知道酒可以使我们喜乐，但是你吃核吃皮应该不会啊。但为什么连这些都不要呢？这是看，让我们看见啊，这个要断得何等的干净。你记得在犹大书里面有一个23节有提到，他说啊，连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你们都要厌恶啊。连情欲污染的衣服，照理讲这是外面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连这个都要厌恶，这就说出了什么？这就说出了连自核自皮你都不要吃，要远离它。所以这一点是特别讲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好，第二个就是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我们知道，根据哥林多前书11章那边特别告诉我们啊，男人留头发是他的羞辱，然后蒙头呢是说出了顺服。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用剃头刀剃头，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要学习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啊，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要服在他的，我们只是执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活着呢乃是照着他的旨意而行。那因着你也愿意要，你要走这条路呢，所以这条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羞辱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服权柄，服神的权柄啊，而且呢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头发是参生啊，它得能力的秘诀啊。所以一个真的服权柄的人啊，真的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啊，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跟随主的，你会发觉呢有属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有属灵的能力。所以属灵的能力跟我们服神的权柄啊，走十字架的道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当参孙他是这样子留长头发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你看敌人在他面前一点都站立不住，但等到他头发被剃掉以后呢，他跟平常的人完全一样。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后书第10章有一句话啊，他说我们不是，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一段话也是我们很熟的啊，但是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你看见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你怎么样在神的能力中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呢？就是头发长长啊，意思就是说顺服并且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这样子你可以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所以这是第二个拿细耳人 的愿所要注意的。第三个就是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你看这个又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了，这是神对大祭司的要求。 因为根据利未记二十一章，我们曾经读过，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一章，我们复习一下民数记前面的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你看到没有？这特别提到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他们受膏了、又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地，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要求是对大祭司的要求，现在呢，神对拿细人的要求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神对拿细人的要求呢，跟要求大祭司一样，甚至要求的更多。那什么叫做不可挨近死尸呢？我们知道死亡都是跟罪连在一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根据罗马书告诉我们，他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挨近死尸呢，就是体贴我们的肉体。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甚至就触摸了自己肉体，或者甚至别人的肉体，你看都带进死亡。所以他说不可挨近死尸，不要体贴肉体。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自己不洁净。换句话说，连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死了，你都不可以去碰啊！这就说出了呢，你看这个的要求跟大祭司一样，因为对一个祭司的要求呢，他不可以摸死尸，但是自己的父母或弟兄姐妹他可以，但大祭司呢，连自己的父母和弟兄姐妹死了都不可以碰他的尸体。所以你看，就是不可摸肉体的事情。换句话说呢，他的感情，天然的感情都受到约束，所以十字架也对付我们天然的感情。然后他说，不可因他们是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利未记二十一章那边所提到的，因为神的那个膏油啊，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拿细人的要求，神的要求非常的严，跟大祭司一样，但是呢，神把给大祭司的尊荣也给了拿细人。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一方面要求那么高，但一方面呢，神给他的尊荣是跟大祭司一样尊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生在亚伦的家里面，我们是做大祭司，这没有问题。但是毕竟他的家庭只是一个家庭，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这个大祭司的家庭里面。所以很多人羡慕大祭司的尊荣，但神这边好像特别开了一条路，如果你愿意，神不勉强我们，这是出于自愿的。如果你愿意，你愿意来做一许这个特别的愿，你愿意来做一个拿细耳人，神就把大祭司的尊荣给你。你看这是神何等看重这个拿细耳人。他在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你看做个拿细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但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参孙他失去了他的头发，失去拿细人那个职分的时候，你看仇敌对他是多凶狠，眼睛给挖掉，让他去推磨。换句话说，一个人失去了这个以后啊，就失去了属灵的眼光，眼睛瞎了，而且呢在那里推磨，所以说做的事情就好像在旷野漂流一样，那永远达不到目的地，白做工。所以你看这拿细耳人是何等的尊贵。 而且你知道，当我们在读，或者我们看一下，当我们在读那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锡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这里的贵胄啊，原文就是拿细尔人。他说锡安的拿细尔人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神的眼中啊，我们在锡安，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得胜者说的，所以这些拿细尔人是得胜者。所以在神的眼中呢，这个得胜者，这些拿细尔人呢，一向都是比雪更纯净，比奶更白，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但是现在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头，如同槁木。这就说到呢，这些拿细尔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地位。所以当整个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就讲到，从前拿细尔人是怎么样，现在拿细尔人变成怎么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二章，但以理书后面是何西阿啊，何西阿是约珥，约珥之后就是阿摩斯。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我从这神说的，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你看这神兴起来的啊，以色列人呢、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十二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所以你看，当以色列败落被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拿细尔人失去了他们所占的地位。所以这张拿细尔人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回到第民数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起。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所以这个不是他的错，就有人突然死了倒在他旁边，他碰到了，那即使不是他的错，但是他沾染了，那怎么办呢？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所以头发要剃掉，要重新来过。那为什么说到在第七日洁净呢？为什么不马上碰到了马上把头发就剃了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来看，就是民数记十九章所讲的。这以后我们会讲到，但是民数记十九章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来先预习一下。民数记十九章第十一节，人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所以你看见啊，死亡是很厉害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犯了一些错啊，你早上犯了，你晚上就洁净了。但是摸死尸，你看这个是很严重的，你要七天才会洁净。而且呢，你要第三天第七天 啊，第三天你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所以你看很厉害，你不但是要经过七天，而且你要第三天用除罪水，啊，除污秽的水洒在你的身上以后，第七天才能洁净。所以这边就是为什么民数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呢，要剃头。而且这个剃头呢，跟后面的剃头不同啊。你如果读到，就是说读到后面呢，他当他就是拿西尔人院这个院结束了以后啊，他的剃头是要带到会幕的门口，而且头发剃掉以后呢，要放在火上烧掉，好像给神献给神一样的。但在这里呢就不提了，你看他这里的剃头也不需要带到会幕前面，也不是火烧掉，根据他们的传统可能就在埋在地里面而已，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他叫剃头。那到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和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我们知道第八日是讲到重新开始日，是一个复活的日子，是新的开始。所以到了新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要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都可以啊，就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就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他要第一个他要献一只斑鸠做赎罪祭，承认他的罪；一只做燔祭，就是要重新把自己献上，为了这个死尸而有的罪。虽然这不是他犯的啊，那这样子呢，就使他的头成为洁净。然后呢，他还要另外的再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赎愆祭。我们知道赎罪祭是讲了他的罪，赎愆祭呢是讲了他所犯的那个罪行啊，所以是一件一件的。赎罪祭是笼统所有的罪，那个罪赎愆祭是单单指的那一件，就是说他碰到不小心碰到死尸的那一件事情啊，又要牵一只来做赎愆祭。所以你看神对这个罪非常的严肃的啊。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土人，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你许愿一个月，你要做拉希尔人，你最后一天前一天你有人倒在你旁边死了，那这29天都白费了，要归土人，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所以你看，很多的日子在神面前不算数了。所以根据诗篇90篇啊12节，他那边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他求你教导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所以很多日子我们在神面前是白过了，都不算数的。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可以算得数的可能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怜悯我们，来给我们智慧的心，懂得怎么来数算。好，拿西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好，现在他做完了，重新再来一次。他做完了以后呢，那现在人家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哦，那这时候他就要将供物献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所以你看这边要有一只燔祭，然后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母羊羔做赎罪祭，还要赎罪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有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跟奠祭。那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仍然在旧造里面啊，虽然他好像在神的面前 尽量的完全。但是人当人还在旧造的时候，你再怎么完全，仍然是带着罪的。所以这就给我们想起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有一句话很适合这里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看到没有啊，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乱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拿西尔人就好像保罗这边所说的，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事实上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但是呢，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这就是为什么在民数据这里，人必须首先要献上赎罪祭。你看在人看来已经那么完全了，但是他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仍然要献上赎罪祭，然后也要献上燔祭。燔祭就说出了他承认神在他身上的主权，愿意全然的把自己献上，然后还要献上平安祭。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的祭，我们知道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祭，他在这里感谢神，他能够完成这一段拿细尔人的愿，分别出来的时间给神呢，不是出于他的自己，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他需要献上平安祭。那素祭就说出了他愿意为神来活，奠祭呢是愿意为神而死，因为奠祭就是把自己交奠，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他交奠的日子到了，他要殉道了，但是他说交奠，他就好像这里的酒祭、奠祭啊。你知道从前他们要献，譬如献牛、献羊的时候啊，献这些燔祭或者这些祭的时候啊，他们也同时把酒倒上去，这就是奠祭。酒是代表喜乐的，换句话说呢，他不是愁眉苦脸的把自己摆上，他来是呢欢欢喜喜的把自己奉献上去。为主殉道，所以这是奠祭。然后拿细尔人呢，就要在会幕门口剃犁俗的头，把犁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就烧掉了。那这边特别提到平安祭下的火，我们要知道这个跟祭坛的火不同的。平安祭的火，因为它是煮平安祭的祭肉说的，所以通常它是指着不是在祭坛上煮那个平安祭，它是另外有锅子煮的，所以是在那里把它烧掉。因为祭坛上那个祭坛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这个头发不能放那边烧，是在平安祭下的火上烧的。好，然后他剃了以后呢，祭司就要取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的手上，就放在这个拿西尔人的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西尔人可以喝酒。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啊，当他拿着这些的时候呢，祭司呢放他手上，祭司在就扶着他摇，这就说出了啊，我们的主就是这大祭司，所以我们的献祭啊，乃是借着主呈现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主在他的手中成为摇祭啊，成为举祭。这里特别提到了胸，也特别提到了腿。我们讲过，胸是说到了爱情，腿是说到了力量。然后拿细尔人可以喝酒，所以现在拿细尔人可以喝酒。 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就属灵的拿细耳人来讲，真正属灵的拿细耳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的一生啊，都是为神而活。当然，圣经上提到了很多的拿细耳人，包括了撒母耳啊、参孙、施洗约翰，甚至呢，你看耶利米，你看耶利米是他是神把他从母腹中就分别出来，这些都是拿细耳人。但我们的主是他的唯一的代表，真正的代表就是那个他一生是为神而活，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分别为圣。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圣的，但为了我们分别为圣，他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话，二十九节开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好了，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今天呢，神呼召我们像他一样终身做拿细耳人。换句话说，我们不从世界来得到享乐，我们单单从主这里来得到享乐。但是有一天，主说有一天在父的国里，他要与我们一同喝酒，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跟主一同欢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也能够学习做一个真的拿细耳人，那到那一天，我们跟主在父的国里面，我们都可以欢乐，一同喝新的日子。所以这是很宝贵。所以他说，然后拿细耳人就可以喝酒。所以不是没有酒喝，是到那一天与他一同欢乐，那才是真正永世的那种欢乐，那国度里面的喜乐。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许愿的拿细耳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而行。好，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所以你看见这很奇妙的啊，当这里有洁净，就是被洁净了，这里有奉献了啊，像拿细耳人奉献以后呢，你看神的祝福就临到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求祝福，我们盼望神把那属天的祝福来赐下来，但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人求祝福，神主动的把属天的祝福要赐下来。所以什么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兴起了拿细耳人，就是带下了神的祝福，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站在这里就好像那个大祭司一样啊，他是那个真实的拿细耳人啊，他行完了他的路程，你看祝福就临下来了。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真实拿细耳人，他带下了祝福。今天他离开了，他也呼召我们成为这个拿细耳人， 好为他的家，为他的国带下那个数天的祝福。所以很奇妙，你看啊，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发觉路加福音一开始讲了什么，就讲了祭司，对不对？你看是许愿的父亲，他们是亚伦的后代啊，你看这都是亚伦的后代啊，是做大祭司的。然后你看他的结束也是我们的主举手祝福，也是大祭司。所以从祭司到祭司，你看整个路加福音就是这样的光景。好，然后他怎么祝福呢？他这边讲到啊，三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为什么要有三句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所代表的啊，乃是父子圣灵啊。所以你看见父也祝福，子也祝福，圣灵也祝福啊。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最后一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的感动在原文就是圣灵的交通，圣灵的交通。换句话说，这里有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带进了主耶稣的基督的恩惠，然后借着圣灵去交通给我们。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里也就正好对照了这里的三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的光照，他的脸光照，耶和华向你扬脸。当神赐福，神的脸光照，神的向我们扬脸的时候呢，所带进来的就是他的保护、他的恩典、他的平安。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以色列人。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你。我们知道圣经上还有一个人被神认为是拿细耳人，是借着神对他的祝福。我想这个我们曾经也提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十六节最后一段，就是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个迥别在原文的字根是跟拿细耳人是同一个字，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福要临到约瑟的头上呢？因为约瑟与他的弟兄是分别出来的，是完全归给神的，在神的眼中呢，好像拿细耳人。所以他的福气呢，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福气啊，二十二节开始，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仍旧坚硬， 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耶和华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神把这么多的福给谁？给约瑟，给拿西尔人。所以你就看见这为什么神要求拿西尔人比要求大祭司还高，因为神预备了这么丰富的福要赐给他。那今天神呼召我们做拿西尔人，为什么？因为神是何等丰富的神，他那么多的祝福好像没有地方去一样的，他特别是要给拿西尔人。然后我们再看生命记33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提过的啊。我们从13节开始看起啊。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看到没？同样的话，而且呢，这么美的福，我们都很难想象的。你看，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所晒出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并且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这些都要给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给这些拿西尔人的。所以当我们在读拿西尔人的时候，一方面你会发觉好像要求的很严，但是同样神没有勉强，神需要有人自愿的来许这样的愿，然后神预备了这么大的福分要给这样的人。当然更重要的，为什么神这么需要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身上看得到。因为我们刚刚提过，因为神虽然有很好的制度，就是像这个祭司的制度，但是呢他知道人没有办法按着制度来守，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制度呢临到了你以后呢，因为这是神给你的，这是你从你生在这个家庭就有的，你这个祭司的职分你生下来就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就慢慢失去了向着神的敬畏和感恩，就失去了向神的那个这忠心。所以你看到了祭司以利的时候，那时候言语稀少，耶和华不常有默示。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神乐意说话。可是在以利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就看见了已经落到了一个很荒凉的情形。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两个儿子那更不像话了，做了很多的恶事。那在这样的时候神怎么办？那神兴起了拿西尔人。就在这个时候，你看撒母耳出现了。撒母耳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呢撒母耳却因着是拿西尔人就被送到了圣殿里。神不能向以利说话，神向童子撒母耳说话。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要兴起沙摩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国度要改变了啊，就是这个时代改变了。因为在这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知道是祭司的时代，现在要从祭司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因为大卫，神要兴起大卫来了。那中间做转换的这个工作是谁呢？就是撒母耳啊，就是撒母耳。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上次也提过，我想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在，所以我们再提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觉为什么主讲了一句话我们常常不太懂的原因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开始的就是，那时耶稣是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来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你看法利赛人守律法守得太过了，他们觉得就是说，你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你吃麦穗可以，但你用手搓就不行，你就犯了安息日。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守律法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所以他们就来告诉主耶稣。那耶稣的回答很奇妙，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意思的话，我们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回答。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主耶稣回答的话好像跟他们问的话不同，你没有发觉？根本就好像是两回事。他们说你做了安息日不可做，你搓了麦穗，但主耶稣没有说我搓麦穗不对，主只是说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没有练过吗？他进了神的殿吃陈设饼，他们可以吃，照理讲只有祭司可以吃，现在他们吃了，你看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主的话，我们就晓得他的意思在哪里。因为本来这个安息日的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那现在大卫可以吃了，这代表什么意思？时代改变了，以前是祭司的时代，现在转到了君王的时代了。所以以前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呢，现在君王可以吃了，因为大卫是王，是神所定的王。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给他们强调，现在是时代改变了。换句话说呢，以前你们在遵守律法吗？现在时代改变了，现在已经进入了主的恩典的时代。所以你看见时代变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好，因着懂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晓得了，现在神时代要转变了，从祭司以利这个时代呢，要转到大卫这个君王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转变，神需要兴起一个人，就是撒母耳，就是这个拉希尔人。那这就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快要改变了，现在要从恩典的时代要进入国度的时代。那时代的改变需要谁来做呢？就是拉希尔人。所以神要兴起拉希尔人，也就是兴起得胜者，因为只有得胜者能够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有一些得胜者就被提到神的宝座，然后天上就发生了征战，然后撒旦就被摔下来。之后呢，我们的主就跟这些得胜者一同降到云中，然后剩下的信徒呢，有些从死里复活，有些还留在地上的，就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看国度是怎么来的，国度的时代要怎么来临呢？就需要有拉希尔人，就是这个的圣者。 所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一章不仅是道理，这一章是我是觉得主好像圣灵一再的，因为我们最近常常提到拉希尔人，好像圣灵没有放过我们，就盼望我们呢能够成为真实的拉希尔人，好准备迎接啊，甚至催促主的再来。而且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